感谢神，今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今天我们又回到那个旧约人物系列，旧约人物系列的讲道呢，我们讲到了士师记。上次讲过一个士师叫什么名字来的？谢谢基甸。对，今天讲这个人叫参孙。参孙是个大力士，大力士。说到大力士，你们心目中能想起谁来呀？都挺乖，都不看那个闲书。我以前看过那个《隋唐演义》，那里边有一个叫李元霸的，据说是力大无穷。如果你们看外国文学的话，有一个叫 Hercules， 听说过吗？也是非常有力量。但今天这个大力士不一样，今天这个大力士叫参孙。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回事。我们用圣经的几段经文，我们来一起来了解这位大力士，这位神所拣选的人。我们比较多，我们就好，一起来读吧。就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那小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后来夫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般。参孙到了利西，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他看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一千人。他们正在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的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顾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的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的所杀的还多。这是非常大的一段。从这里面读的时候就觉得说，哎，这里面真有故事，这里面非常的精彩。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领受神借着参孙要向我们说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你在历史上你拣选安排了很多特别的人物，你在这些人物的身上彰显了你美好的旨意。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手是如何的在他们的生命中做工，也借着他们作为我们今天我们所有后人的一个借鉴，一个榜样，一个前车之鉴。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来思考参孙故事的时候，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从中真正领受到你要让我们明白的旨意。求主亲自帮助我们，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这种故事就比较有趣儿。我们先讲故事啊，参孙的故事。参孙是个传奇人物。传奇是啥意思？传奇就是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在他的身上发生，然后大家都传，传奇。就这个人身上非常有特别的故事。参孙呢，实际上还算是圣经里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用了4章的篇幅写参孙。你去看他在士师记的12-13-16章。为什么用了那么长的篇幅写他呢？就说明这个人物他很重要。你看圣经中比较重要的人物篇幅都比较长。记不记得写亚伯拉罕写了多少章啊？16章。亚伯拉罕的内容。 然后写约瑟呢，十二章写约瑟的内容，都比较重要的人物。当然参孙没那么重要，但是他有四章，基甸呢，上次我们讲那个基甸才三章。那虽然说是这个篇幅长，就好像说是很重要似的，但是也不一定是那样子。有的时候那个提到一句的人也很重要。但是我们看参孙他这一段他的故事非常的精彩，所以用了四章的篇幅来记载。我们还是记得上一次说的，说那个士师记，那些士师生存在一个叫士师时代。士师时代是什么样来的？上回我们就说，实际上是这个军阀混战，那个一个乱世，非常混乱的时代，乱世就是打来打去，然后那个非利士人其他的那些种族都来侵略以色列人，侵略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地方。以色列人呢，因为没有遵守神的教导，把那些人都赶尽杀绝，把他赶出去，结果呢就跟他们处在一起，就互相之间军阀混战，像战国时代似的，战来战去。那个动乱时代，乱世出大力士，也出英雄。这个乱世出了一个大力士，这个大力士呢，他跟别人不一样。他这个英雄呢，好像不是说那种领袖型的，他不是说带着一大队人马然后去拼杀，他是一个人独往独来，管他叫独行大侠。为什么叫独行侠呢？是他不需要别人帮助，他一个人厉害，他想干什么干什么，也没有也没有副司令，也没有副手，也没有参谋长，也没有部队，也没有警卫团，也没有部队，就一个人到处打，这样一个奇怪的人物，所以我们管他叫做独行大侠。参孙的身上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这种评价呀，通常有人说，如果有个人跟你说，哎，你老板跟你说，你这个人呢，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你觉得他是在夸奖你呢，还是在骂你呢？多数都是贬，都是贬义的词，你就小心点吧，都是有问题了。我说他优点缺点十分突出呢，是实事求是的讲，是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他的优点和缺点。但尽管如此，圣经里却把参孙列为了信心的伟人。哎，这人优点缺点都十分突出，他还是信心的伟人。在哪里呢？在希伯来书，如果你们手快的就会翻到希伯来书了，11章32节，那里面讲到说，讲了前面说有这么多的见证人信心伟人，从那个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开始，然后讲来讲去讲了很多。这个作者说，哎呀，这么讲也讲不完呢，我再说几个吧，就提了几个名。他说还有那个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说我要把他们事迹都写出来，那我就等于说写了一笔巨著，就写不完了。所以他就提到了这位参孙。但不管怎么样，提名也好，那也是伟人，名人堂里面提名的，名人堂里面名列其中的，所以信心名人堂有参孙一份。为什么这个犯了错误的，这个优点缺点都十分突出的这样一位大力士能够进入信心的名人堂呢？就是因为在他的一生中反映出了神的手的工作。我们今天来描述他人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把想故事放在前面，后面我们再讲应用。我们用福和沉来描述他的一生，人生都有浮浮沉沉的，高高低低的。参孙的一生也有福和沉，高高低低的。福，先看福。出生是福，我管这个叫做蒙神应许的出生，叫应许之子。他怎么出生？为什么是他的福呢？就是他浮出了台面，浮出了水面，他就变成了一个现实的人物。他怎么浮出来的呢？就说他的出生是神的计划，上帝安排他出生。参孙的父母啊，很长时间他们不能生育，他们没有孩子，然后呢，耶和华就向他显现，说：“我赐给你一个儿子。”我发现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是不是？父母不怀孕，长期时间不怀孕，结果求告神，神赐给他一个，哎，就是一个重要人物。所以，假设还有等待的，还有正在求告过程中的，说不定神就赐给你一个重要人物。你看谁是这样的？记得谁？撒母耳是以撒，对不对？有很多这样的重要人物，所以我们看到神是有计划的。那么当时呢，参孙他爸叫马诺亚，这人还挺谨慎的。神向他显现的，他问他说：“ 你谁呀？后来意思说，你跟我说这样的事儿的，我怎么知道你是谁？然后耶和华就说，我的名是奇妙的。如果你大这件事你问个人，他跟你讲话说，哎，告诉你啊，你要有好事了，你要怎么样，你会问他，你谁呀？他会说，我是名是奇妙的。你什么感觉啊？你觉得莫名其妙，对不对？你那个奇妙，我莫名其妙。但是呢，在这里马诺亚一点也没莫名其妙。马诺亚当时就知道这是神呐，因为这是神称呼自己的一个方式，所以以色列人都知道，别人不敢这么说，只有神敢这样称。比如说大街上你看着一位，你说你是谁呀？他说我是一尊，那你马上就知道那是谁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名字只有他才能用，这个名字呢只有神才能用。但这个比方不一定恰当，但是说马诺亚作为犹太人，他马上就领会到神在向他说话。神向他说了什么话呢？神向他说了，大概是神做了三件事。首先呢是说呢，要证明自己是神。神向参孙说我是神，那么参孙马上就开始敬拜他。然后神又向他宣告了一个安排，他说我要让你生一个儿子。哇，太高兴了，太重要了。但是神有条件，神的安排是这个孩子要成为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呢、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就是终生侍奉神的人，分别为圣，终生侍奉神的人。有点像那个咱们中国佛教里面那个出家似的，就是这个人呢，他生下来之后实际上就是属于神的，他一生就以侍奉神为生，他不一定是非得是立位人，但是他可以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一生来服侍神，从小就服侍神。作为拿细耳人呢，同时他们都还有一些规矩，比如说这个吃啊喝啊都有规矩，不能吃不洁净的东西。拿细耳人，你侍奉神嘛，不能吃不洁净的东西，不能喝酒，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你说这才葡萄酒才15度，不许喝，不能喝，老白干更不能喝。所以呢，我从那个下决心侍奉神之后，我真是一点酒都不喝了，清酒浓酒都不喝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不是说我非得要学这个拿细耳人，因为觉得喝酒有些时候误事，所以这是规矩。那还有其他的规矩，比如说要远离死尸啊，还要不要终生不要剪头发呀，还有那个还有什么来着？还有那个不近女色。所以这些要求呢，是要求拿细耳人遵守的，是让他要生的这个儿子起名叫参孙，他不可以做这些事情，因为他要做拿细耳人，他要侍奉神。所以第三个神做的事情呢，就是神向马诺亚说明了他赐给他这个儿子参孙他的目的是什么。那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救赎以色列人。说干嘛给他一个孩子，说好不容易求了一个孩子还要献给神服侍神。神要让他怎么服侍神呢？神要让他救赎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于大救星的角色，小救星的角色。所以神的目的是要让他救赎以色列人，做拯救以色列人的器皿。因为上帝跟那个参孙的爸说，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是他的使命，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说到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实际上当时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宿敌，这是这个词吧，或者说就是他老对头，死对头。因为非利士人生存在那个地中海沿岸一带，就是现在那个加沙走廊那一带。这些人呢，他们比较发达，他们当时的社会，他们听说是善造铁器，冶炼术当时比较提高。那你想，他拿着铁器，他拿着冰铁宝剑在那耍，你拿着木棍子，你根本打不过他。另外呢，他们也比较强悍，所以一直是侵略以色列人。他们就把以色列人反正是一欺负的，就是没办法，有点像那个，我不乱比方了，有点像某一个国家附近的一个死对头，一个强敌，老来侵犯。所以非利士人一直到大卫的年代，大卫的时代，大卫跟谁打？也是跟非利士人打，对不对？一直在那里打。然后非利士人，你看有的时候身材还挺高大，还出了一个比奥明还高的，是那叫歌利亚那个，就是。所以这个民族当时是一个死敌，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死敌。当时以色列人打不过他，没办法，受他欺负。这时候神要兴起一个人 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神就让参孙出生是有一个美好的旨意的，就是要让参孙做拯救以色列人的器皿，所以要让他归给神，让他成为拿细尔人。因此我们看到说参孙的出生福，这是真正的福，是神让他应运而生，让他承担大任，就是刚出生啊，刚刚出生一小孩呢，就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了，就已经都开始承担重任了。所以他出生就带着这个光环，是一个救赎器皿的光环，这个挺光彩吧，这人生小小的就开始有光环，所以这叫福。你再看耶和华呢还赐福给他，圣灵还感动他。所以参孙整个的一生里面，实际上神是非常的祝福他的，让他长得很健壮，然后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有力量，这个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耶和华的灵感动他，所以他才有那样大的能力，那样大的力量。所以这个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蒙福，他开始长大。但是长大了之后，就像好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孩子长到一定程度，特别是青春期少年期，就开始不听话了。这参孙也是，我管他叫做不守规矩的愤青。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参孙年轻的时候啥叫做混事都做过。参孙本来是叫做什么？叫做拿细尔人呢、啊？拿细尔人是什么意思？拿细尔人就是必须要守那些诫命，必须要全心全意的服侍神。比如说拿细尔人要守规矩，其中有一条规矩叫不能喝酒。参孙不在乎喝酒，那里面讲他去停拿葡萄园，有人可能 argue 说他去停拿葡萄园并没有说喝酒那两个字啊，但过去呢葡萄园干什么的？你们现在去尼亚加拉大瀑布去那个葡萄庄园，你们就干什么去了？参观起来是，但是好多人都去买酒，对不对？买了个大瓶的酒。以前我都干过，这个好多年前，二十多年前我在多伦多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是葡萄是酿酒的，那怎么知道他到那儿去喝酒了呢？是因为他喝醉了耍酒疯，他跟狮子打架玩，人家别的耍酒疯是跟狗打架，他跟狮子打架，所以醉打狮子。所以他喝酒犯了第一戒，第二个戒呢是犯了那个不洁净的罪，就是洁净，让他要洁净，远离那些脏东西。结果参孙是不洁净，不讲卫生，到啥程度？他打死一个狮子扔在那儿吧，他不知道什么种类的特别的蜜蜂跑到狮子的尸体里边去酿蜜。参孙看了之后满腹在我到那儿就掏出来就吃，吃，你说那多恶心啊，对不对？那是蜂蜜吗？我一直就怪，反正我知道说那个字儿叫蜜，但是呢我怀疑那不是真正蜜蜂酿的，那不定什么东什么很喜欢腐败东西，那个虫子酿的。但是他就吃，蜜蜂都是到花里去采蜜，然后在那个树上或者在房边做窝，没听说跑谁狮子尸体里面做窝的。但参孙就吃那里边的脏东西，他也不拉肚子，是不是啊？这个人反正是非常的不讲卫生。你看拿细尔人按理说是非常洁净的，要远离死尸，要不吃不洁净的东西，他不但到死那个尸体那边去，还拿那里边东西吃。第三个犯戒是他剃头，拿细尔人是终生不剃头，因为他终生不剃头，所以参孙才有他那种巨大的力量，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规定当然不是所有拿细尔人都这样了，你说哪天你也不剪头，你把头发留成这样，你留这样，你也没那么大力量。但这是特别的，这参孙就是上帝让他保持他的头发作为他力量的来源。但是他犯戒，后面他因为剃头犯戒，他甚至差点要了他老命，最终还是要老命了，反正是最后有生命之灾。所以他犯戒，他还要犯什么戒呢？还犯这个叫做色戒，我管他叫做见一个爱一个。就这参孙这人反正是不怎么地道，见了这个女子好，哎，我要娶她，然后到亭拿去看这个女子漂亮，说我要娶她，人家说那是外族人呢，非利士人呢，我不管不管，就要他就是她了，那你还得人家那边同意吧，不管，我就是她了。 就叫他父母去说说亲，说亲还没等怎么说好呢，这家伙领着人就进去了，到人家家里去，好摆酒宴，开始住洞房，就干这事儿，抢男伴女这种事儿。当然，最后他那个丈人给他戴了绿帽子，反正他也没有什么好下场。最后，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看到说，参孙在贪图情欲这件事情上面，他显示他极大的弱点。所以，这是一个不合格的拿西尔人，他不是一个好拿西尔人。我管他叫在荷尔蒙爆棚的时候，智商为零。因为他一到跟女色在一起的时候，你叫他干啥他干啥，傻的简直你不可思议那么傻。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像我们看到说觉得很遗憾，说哎呀，这人青年时代怎么这样呢？这是，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弱点。那是沉啊，沉，这是一个愤青。但是呢，这愤青呢又是一个力大无穷的勇士。他力大无穷，力大无穷，怎么知道他力气大呢？有这样几个事情：一个是他有手撕狮子的洪荒之力，手撕狮子。一个狮子，那狮子对他吼架吼叫，他过去之后逮过来，滋，狮子两半了，厉害吧？听说过厉害的，没听说过这么厉害的，真厉害！想想武松是不是？武松也打老虎，武松打老虎怎么打的？武松实际上是被动打的，害怕，怕的不得了，是被动迎敌，还手里的一个大木头棍子。然后最后是都虚脱了才把老虎打死。这也不是，但我去拽过来一扯，像撕裂山羊羔一样。这里面讲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像撕裂山羊羔一样。所以我就想起了以前听说有一个抗日神剧，笑的人都看过，我没看过，但是我看过那介绍，说手撕鬼子，一日本鬼子到时候就抓过来，撕两半了。当时大家都说扯，这绝对是扯，这是。但现在也不一定啊，因为说不定那个编剧看了《史诗记》了，从参孙这儿学去的。但不管怎么说呢，这证明参孙真的是有力量，真的是有力量。他是，还有呢。他的内功，我们就管他叫内功，内功精湛，那字念湛哈，不念肾啊。内功精湛，那怎么内功好呢？你拿绳子绑他，他好几次啊，你别看他别看他智商成为零了，但实际上他有力量。他跟那些人说：“啊，绑我，绑我，绑我！”我们就把他绑上那个绳子。那天我记得那个。我跟克华去云贤家去串门的时候，发现他们家有个很古老古香古色的那种房子，房子前面有个大麻绳这么粗，那个拉着那种当装饰那个当栅栏。克华就说：“啊，这个绳子啊，是不是就像捆三村那个绳子一样啊？”哎呀，当时想的是啊，捆三村绳子是不是就那么粗？你不管多粗，参孙不在乎，你绑吧，绑的跟粽子似的，到哪去？他那儿一发功。绳子全断裂了，裂了一地，掉了一地，像碎片，像火烧的麻一样，像那个腐烂的线一样。这真厉害，这真厉害，听说过厉害的，没听说过这么厉害的。所以他得到了一个大力士的名声。这个大力士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刚才我们说了，是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是他的头发，留着头发，他遵守神的命令，留着那个头发，那个、给他的力量。所以他成了一个大力士，这个有名的大力士是他人生的一个亮点，这是福。他的力量是因为不剪头发，所以还有这样的力量。然后再说一个福，我刚才叫福到顶了。怎么福到顶了呢？是因为他能打仗，勇冠三军的战将。我刚才说了，他向来都是独往独来，单枪匹马，单挑都是。他其中有两个战力啊。他两仗打了，两仗出了名，有人是一仗出名，他两仗更出名。第一仗打的是什么仗呢？第一个我管他叫做兵法特例，兵法呀，战术叫火狐阵。什么叫火狐阵呢？就是这里讲的是的，参孙捉了三百只狐狸，将狐狸尾巴捆上，然后把火把捆在尾巴那里，然后点着火把，这狐狸就跑。 跑呢，这狐狸听话，都专门钻非利士人的庄稼那个捆儿和他的葡萄园，把他们的葡萄园都烧了，把他们庄稼都烧了。这个叫兵不血刃呐，这法，这个是专门破坏经济，看哪是你的经济命脉，是你的软肋。比如说农业州是你的软肋吧，哎，我就专门整你农业州。所以这个战力实际上是挺厉害的，是挺厉害的。但是呢，这个战力呢，我管它叫火狐阵，这个实现起来可不太容易啊。以前听过火牛阵，听过火牛阵的，听过吧？田丹干的是吧？田丹干的，战国时期的事儿。他跟那牛头上绑上尖刀，尾巴上也是拴上火把，点着之后，那牛也听话，专门冲对方的敌阵，冲个乱七八糟，他得胜。牛那种东西，那好办呢，你牵来之后，牛嘛，家畜嘛，对不对？你给他绑上，你给绑脚绑刀，最后点火，他都乖乖的。你牵300头牛来容易。你牵300头狐狸来试试。我就想起前几天散步，我们的小区里边看着一只小狐狸，但是看见它之后它还不怎么害怕，在人行道那边，我在这边走，等我刚想一跨越人行道的时候，它一个箭步就窜到丛林里面，树林里面去了，我一只也抓不住，参孙抓300只，那多大本事啊！所以这个是特别的战力，真的是有本事啊，真是有本事。听说过有本事的，没听说这么有本事的，这真有本事。所以这一战给非利士人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所以真是很解气。还有一个战力呢，叫做我管它叫做19般兵器，19般兵器叫驴腮骨。他看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1000人。驴腮骨，我刚才讲了，参孙向来是徒手。手无寸铁，然后还叫人家绑上到他们敌后去。有一次又是被抓了，抓了之后绑得紧紧的，押解到敌后，然后那个大军在那里，1000多人大军在那里啊，呐喊说干掉他，干掉他，这个人坏透了。然后这时候他们正要行刑的时候，参孙又来劲了，一挣开了之后，这没兵器啊，他也没费那劲到对方手里去夺兵器，顺手捡起一块驴腮骨。驴腮骨见过吗？我也没见过，我见过驴，驴的脸比较长，对不对？所以它的腮骨是长的，就这样长形的。你再怎么长，它也不是件趁手的兵器啊。18万兵器，18万兵器什么来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还有什么来着？棍挡耙槊、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不管什么东西，它都有数的。你没见哪个地方把驴腮骨19般兵器当作兵器了，只有参孙拿它当兵器。但是这兵器厉害，他用它杀了1000人，所以参孙捡起那块驴腮骨来，然后抡起来闯入敌阵，撞落风魔，见人就杀，最后打死了1000人。听说过勇敢的，听说过能打仗的，没听说过这么能打仗的。所以参孙真的是一个勇冠三军的战将。因此参孙的大捷给以色列人带来20年的太平。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欺负的都够够的了，没办法，打不过他呀。现在出来这样一个勇士，也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去了就收拾了那么多人，吓得非利士人再也不敢侵略了，说哎，那个人那太厉害了，打不过他。那以色列人就太平了。所以太平了20年，对以色列人来讲真的是不容易。你看那个士师记里面都是这样，有一个神应许的人解救他们，他们就太平一阵，然后他们又背离神，然后又被人欺负，然后神又解救他们。所以这次参孙解救了他们，这是参孙人生的顶点呢，我管它叫福到顶，人生的顶点。参孙成了以色列人心中的大英雄。当时可能人就说了，说非利士人又在那蠢蠢欲动了。以色列人说不怕，有老参在呢，参孙那他一在，他不敢，那镇住他了。就像那个当时谁谁谁镇在哪个地方，对方就不敢进犯那样。所以参孙呢，也成了非利士人心中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后快。这人不能留着他，要留着他的话，那我们就完蛋了。所以就必须要除掉他。所以就参孙就开始又往下沉了，沉在什么？沉在他的情欲上面。沉欲情迷的堕落，他堕落的这个过程呢是这样子的。首先非利士人派了一个女间谍 名字叫大力拉，哎，这名叫的大力拉。这女间谍呢很特别，女间谍当然肯定是女间谍，有她一套了，就把参孙给勾搭住了，然后参孙就成了她手中的玩偶了。女间谍呢不像其他间谍那样是用什么偷拍啊，是什么这个打听啊，是窃听啊等等各种方式来了解你的秘密。这女间谍明目张胆的就问说，哎，参孙，求你告诉我，你怎么会有这么大力气啊，我要什么法能把你制住啊，直接这么问。有这种间谍吗？很少是吧？这等于说，嘿，我怎么能整死你，你告诉我啊。那你听了之后会怎么样？你想说，好，你这个女间谍，你这个歹毒的女人看我不怎么怎么样，都会一定发怒。参孙不在乎，参孙说，啊，我告诉你，他骗他。所以参孙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个女间谍这样问他，他还是满不在乎，我管他叫做游戏人生啊。他一开始没说真话，女间谍照着做了之后，然后他最后都没有制服他，那参孙还不醒悟，然后女间谍还不依不饶，还接着追问，最后参孙向他说了实话。他为什么这么骄傲啊？是因为有两下子是吧？有两下子，骄傲呢一般那个都得有两下子才能骄傲，像这个实在是很笨，很没有才华的人呢，就不那么太骄傲。但是有些时候呢，他又不甘心，又自卑。自卑时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骄傲，就是你骄傲不起来嘛，你难受嘛。骄傲是很大的一个罪，非常重大的一个罪。所以他的骄傲使参孙最后被遇到了灭顶之灾。最后他把他的老底交给了那个妓女，那个妓女又跟他说，他开始还可能还那个打马虎眼欺骗，这次可好，他把实话把老底全都向他都说出来了。他说，哎，我呀向来没有人用剃刀剃我的头发，如果是把我的头发剃掉了之后我就没力气了，因为我是拿谢耳人嘛，出了母胎之后就没有剃过头，如果剃了头我就软弱的跟平常人一样。这一次那个妓女叫了一帮人照着这样做了，然后参孙最后就被束手就擒，就最后束手就擒。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力气没有了。所以你看，这种能够在女色的面前把自己的老底儿都兜出来，把自己把国家机密都能够交出来，所以你看这个女间谍有多厉害，是不是？所以现在听说也有一些女间谍最后那个能套出国家机密去，那个也听说一些例子。在这个事情上面，参孙实际上是他的情欲把他害了。因此我们看到说，这种情色是这样的危险。参孙没有被勇士所击倒，没有被计谋所击倒，也没有被那个兵器所击倒，他但是呢绳索也捆绑不住他，最后呢他最后栽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上面，所以非常的遗憾。那么被抓了之后又沉了，这回沉到底了，人生沉到了底。怎么沉的呢？是说他最后抓去了之后他没有力量了，那些人把他抓住之后，非利士人这下可解气了，说怎么收拾他呢？有人说杀了他，那首领说了，杀了他太便宜他了，咱们把他双眼给他挖掉，然后叫他在这给我们推磨当奴隶，这更狠呢，这还不如一刀杀了呢，是不是？他变成了一个瞎眼的奴隶，大力勇士变成了瞎眼的奴隶。这奴隶拉磨不用带五眼，你知道啥叫五眼吗？五眼就是你要是用那个驴拉磨什么的，你得给他挡上眼睛，要不然他就乱转，甚至拉一会儿磨就吃那个磨上的东西，所以给他蒙上他就不知道，他就圈圈走。参孙不用蒙，眼睛给挖掉了。同时呢，这个终日做苦工还不算，还遭戏弄。那里面讲说让参孙出来戏耍戏耍，那俩字儿戏耍，我们以为是可能是说开两句玩笑，戏耍实际上就是羞辱他，就是拿他当猴耍，就叫他像牲口一样在那儿表演，来取悦于那些非利士人。所以非常的悲苦的人生。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因为他不遵守耶和华的诫命， 因为他屡屡犯戒，犯了最大的戒命，因为他最后把他那个力量的来源，把他的头发心甘情愿的叫人给剃掉，所以他堕落了，堕落了，耶和华暂时离开了他，他的力量也离开了他。因此啊，我们就想到说，没有神，再牛的人也有落魄的时候。参孙是牛人，那真牛，但是呢，没有神，他也有落魄的时候。那么这个大力士，这个大英雄，他的人生跌到了谷底，沉到了谷底。有些时候，人生到了谷底的时候，人才开始悔悟，才开始醒悟，这个也是一样。他最后呢，他开始醒悟了，他的结局我管它叫做同归于尽的悲壮，这个叫福，这个福的结局，他最后在人生沉到谷底之后再次浮现的时候是一个悲壮的结局。什么样一个悲壮的结局呢？就是他悔悟了之后，他开始学习依靠神了。他怎么依靠神呢？他开始等候神，因为他知道他的力量还会回来的，随着他的头发渐渐长出来，长成他的力量也渐渐的恢复。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开始向神祷告，在等候神。所以他要祷告，他知道呢，他的头发长长了之后，虽然眼睛看不见，他知道他的力量恢复了，但是他没有声张，他没有哪天说来又给他送饭的，他手抓住了把他捏死，他说看我又有力量了，他没有声张。这一次呢，这个弱智的参孙变聪明了，因为没有女色在他身边了，他变聪明了，他开始暗暗的积蓄力量，暗的积蓄力量，他不动声色。同时他在复仇之前，他向神祷告。那一天呢，是又那些腓力斯人又聚会，他们有一个大庙，但是比这个房子大多了，能装3000人，那个大庙。那个大庙呢，我不知道怎么建的，但是呢，大庙中间有两根柱子，是非常重要的，支撑着整个那个庙的那个架构。然后他们在那里戏耍的时候，那个房顶上还有人在那里参与，看热闹，凑热闹，围观。所以他们把参孙弄出来，让他当猴耍，拿这个当节目了，就是。腓力斯人呢，这回他们首领那些头头脑脑的也坐在那个大庙里边，在那块趾高气扬的说：“来耍耍耍弄他！”这过去我们最恨的这个参孙，这一次参孙出来的时候，他向神恳切的祷告，他说：“耶和华啊，求你眷顾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是我在腓力斯人的面前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其实这是神的心意，神就是要让他来把这些穷凶极恶的腓力斯人消灭的。所以这一次神听了他的祷告，那么就让他进入了那个大殿。进入大殿之后，参孙挺聪明的，参孙说：“哎，那个你让我靠着那个柱子来休息一下。”那牵着他的小孩以为现在他没劲了，你靠哪儿都没关系，他就靠在那个柱子，那两个柱子不知道离得那么挺近的，也或者是他身板大，他一左边一根右边一颗都能抱住。他在两个柱子那个时候，他突然攒足了精神的力量，惊天动地大喊一声：“老子与你们同归于尽！”啊，当然不是这样了，我情愿与腓力斯人同死。原文是这样的，我翻译成这个俗话，就是同归于尽呢、啊。我你与你同死、啊，大喊一声，把两个柱子这么一晃，那两个柱子哗啦倒塌。那个大殿呢，都是靠这两个承重的，稀里哗啦就塌下来，首领也砸死了，房顶上那些人掉下来都埋在了瓦砾之中，一下子死了3000人。所以你看，打仗拿鱼鳃骨拼命的杀，才杀了1000人，这一次杀了腓力斯人3000人。所以圣经说，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比活着时候所杀的还多。所以这一次呢，是一个气壮山河的大复仇。这是人生一个参孙人生一个悲壮的句号。所以这就是参孙的故事，讲这个大力士的故事。那么讲这个大力士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来开始考虑一下应用。参孙的人生啊，实际上挺典型的。我们在思考参孙人生的时候，首先呢，我们从道德的层面，来思考一下，他的人生对我们有什么警示的作用？有什么警示的作用呢？你开始一下子就想到了，就是这个女色，就是情欲。 残存栽在什么地方？就栽在他好色、女色、情欲，他放纵情欲。参孙最大的弱点就是他真的在女人面前变得非常的愚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说参孙这个人呢真是不怎么地儿，可能有人这么想，说这人真差劲，真不怎么地儿。但如果实际上好好的拍拍胸脯扪心自问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不一定比他好多少。参孙是因为他有那么大力量，他有力量之后呢，大家都倾慕他，就像现在有很多女孩看那个有钱的人就去倾慕他一样。他有那个力量的时候，他就可以吸引一些人，所以他就容易栽倒。当人有权有势有地位的时候，就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女色的诱惑，或者他就主动的去找那个女色的诱惑。所以人要好好的来自省，来思考。淫乱是人类的习惯性的罪。想想大洪水，为什么发大洪水呢？当然说地上的人当时都罪恶极大，恶贯满盈。其中那里面举了几个例子，就是当时的淫乱，那种普遍的淫乱，那种同性恋，那种就成了风气，成了社会风气，还搞什么大游行什么的，那个就是已经成了社会风气。所以到了一定的那种淫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神就会惩罚。那么到后来的索多玛、俄摩拉也是这样，也跟淫乱有关系。所以在历史上栽倒在淫乱上面的名人不计其数，甚至在教会里也有。我很熟悉的，或者原来又有一些关系的、见过面的，有几个华人的牧师都在这个上面让神的名蒙羞。当然还有英文、英语的、英文教会的、美国教会的一些牧师，可能比较著名的叫比尔·海伯斯 Bill Hybels， 听说过吗？哎，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当时搞那个全球领袖峰会，弄得风生水起的，我们教会这些牧师们非常的欣赏他，每一次开会大家都去说，哎呀，比尔·哈布斯太好了，太厉害了，太有恩赐了，太有水平了，但是也栽倒在这个事情上面。我说这些并不是说在看不起他们，我在想象说这个罪，神真的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用神的话语提醒我们，用世界上活生生的例子提醒我们。所以要想不陷入这样的罪，真的是要靠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那么保罗对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有一句忠告，这里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句忠告。来，提摩太后书2章22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神是很关心我们的，神不希望我们犯这样的罪，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指导，这是其中之一。这个教导呢，不单是说对少年人的，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其中也就包括情欲了。就光少年人有情欲吗？甚至中年人、老年人都要逃避，逃避少年人的，逃避所有人的，逃避情欲，逃避私欲。怎么样逃避呢？就是逃避逃出来，同时呢还要同那倾心祷告的人在一起，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这实际上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智慧，就是一方面逃避，另一方面呢是追求。光逃避还不行，人可能有些时候那个力量是有限的，逃也逃不开，有一个无形的网，一个手把你拉过去。但是呢你要是能够进入到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的人中间，也就是你在一个健康的信仰团体中间，在基督徒弟兄姊妹中间，我们一起来追求神的话语，一起来寻求圣灵的帮助，就能更帮助我们能够逃避私欲、逃避情欲。所以要警惕，如果是谁是有权有势有钱的，更要警惕。我们没权没势的呢，也没有什么恩赐呢，我们也要警惕。所以这是每个人都要特别重视的，这是参孙的人生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借鉴。第二点呢，也是人生 人最常见的罪，或者是最大的罪。第二点叫骄傲，参孙骄傲的不得了，哇，简直骄傲的不得了，啥都不在乎，觉得自己力大，觉得谁也打不过他。但是骄傲呢，实际上是圣经里面所定义的第一桩罪，或者是最重要的罪，或者是一直强调的要人们注意的。我们知道那个最早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就犯了那个神的警戒，他们去故意违背神的命令，他们就是跟骄傲有关系。他们当时是怎么想的呢？他们是想和神同等，想如神，和神一样，这是一种非常骄傲的想法。所以你看，这个骄傲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进入到人类的基因中，所以一直遗传下来。因此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当然有点本事的人容易骄傲，刚才说了，你有本事嘛，参孙嘛，力大无穷，他就容易骄傲。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是有本事的人，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有本事的人，你们都很棒很厉害，不管哪个方面很厉害，可能是有特别的有智慧，有地位，有财富，或者有来头等等，反正不管是什么我都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是有本事的，特别注意，要记住，骄傲可能是使我们人生栽大跟头的一个罪。但是我发现我们中间有本事的人一般都深藏不露，他们没有表现出参孙那样不可一世那个骄傲来。但是我是希望我们的心里要特别的警戒，我们这些没有本事的人也注意，也不要骄傲，特别也不要嫉妒，反正是只要是自己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但是别人又不承认，心里酸酸的，那也是骄傲。所以我们把这个罪，骄傲这个罪，当成我们每个人每天向神祷告的非常重要要戒除的一个最重要的罪。这里面圣经说，彼得前书这一段我们也一起来读来，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予给谦卑的人。这一条是前天我发的那个我们教会群里那个每日经文，因为我这一段讲这个嘛，就发这个。束腰是什么意思？过去束腰，束腰呢，束过腰吗？我现在得束腰，我现在在家里干的啥事都得把那个腰带扎上，因为腰坏了嘛。最近那个周末做点小活，在我太太的监工之下做点小活，把腰得赶紧把束腰。束腰为什么？束腰是要兼顾自己，让自己有力量。用谦卑来束腰，谦卑是我们力量的来源，我们用谦卑束腰就是让我们能够真正有力量，有力量可以抵挡骄傲，可以把那个骄傲的罪彻底的给拒之门外。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戒除骄傲，是因为神不喜欢骄傲，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中间尽管是可能藏龙卧虎，但是我知道神要让我们做谦卑的人，让我们历戒骄傲，我们大家要特别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严肃地避免落入试探。参孙不严肃，参孙对试探呢非常的玩世不恭，不在乎试探，他就落进去，一试探他就落进去，设一个陷阱他就往里跳，设一个陷阱就往里跳。但是一开始他有力量跳出来，后来他就没力量跳出来的。试探这里面讲，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试探是有那个恶者在试探我们，试探有恶者试探我们，但是呢也跟我们心中那个私欲有关系。这个私欲跟外面的试探两个之间彼此之间合拍了，里应外合，我们就落入了试探。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试探，试探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有时候我们可以陷入纠纷，有的时候可以陷入一些那个非常可怕的境况，像一些参孙一样，甚至丢了生命，丢了性命。但更重要的是，落入试探常常使我们的灵命受损。所以我们像马太福音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我们经常为自己这样祷告，求主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不要遇见试探，更不要自己往试探那去走， 自己去接近试探。比如有人说，哎，来吧，这会儿有个大麻晚会，你来试一下。你可能说，哎，我去，我不吸就是了，我看看他怎么吸，搁哪个嘴吸，不，当然一个嘴了，我就去看看，不行吗？去看看也不可以的，你很可能抑制不住自己，所以一定要避免进入试探的那个范围。所以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无论年轻年老，我们都求神保守我们远离试探。最后呢，要彻底悔改归向真神，像我们今天歌唱的那样，真实的悔改，彻底悔改归向真神。参孙最后仍然被称为是信心的勇，信心的伟人，是因为他彻底悔改了。他在一生中，人生沉到低谷的时候，他彻底的悔改了。彻底的悔改是神能怜悯我们，神能接纳我们，能赦免我们的条件，所以我们需要有彻底的悔改。他的悔改给他重新获得了力量，他的悔改让他完成了神让他完成的使命。我们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试探，落入到什么样的陷阱，可能在我们的人生中走了什么弯路，栽了什么跟头，做了什么对不起那神的事，犯了什么错误，如果你曾经犯过，其实神都给我们留机会的。神给参孙留机会，神也给你我留机会，就让我们幡然悔悟，坚定的悔改，回头转向归向神。我们彻底的悔改，不再犯那样的罪，从那个罪中彻底的摆脱出来，然后神必定会赦免我们，因为神就是这样应许的。约翰一书就是这样应许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金句。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刚才说那是道德层面的，那我们再一看，从属灵层面呢，参孙也有一个属灵层面的意义。属灵层面意义呢，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说参孙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人说他怎么能敢跟耶稣相提并论呢？他是谁？他这个优点缺点都突出的人。但是呢，这里面有些相似性，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看到参孙出生是奇妙的出生，耶稣的出生也是一个奇妙的出生。参孙呢，他有一个超能力，来自于神，神给他超能力，耶稣也有从神来的超能力。然后同时呢，参孙是来解救以色列人，解救以色列子民，有这样一个使命，耶稣也有解救世人的使命。同时参孙是用牺牲的方式来完成神交托他的使命，耶稣基督也是以牺牲的方式来完成救赎的大业，完成神的救赎计划。从这些上面来讲，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上帝真的是用心良苦啊！他在圣经里面，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是要来预表这位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来拯救我们的。他用各种各样的事例，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人物，来预表这位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同时呢，参孙的生平也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写照，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这是我学来的啊。以色列民族，他们就是像参孙一样，是神拣选的，神拣选了以色列民族，但以色列民族呢，犯罪，远离神，也跟参孙一样。那么最后呢，他们陷入了很大的灾难，和参孙一样，也陷入很大的灾难。最后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会拯救他们，会让他们重新能够回到神的恩典当中。所以这也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写照，参孙的整个的人生生平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写照。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个挺有趣的故事里面所领受的，从道德的层面，从属灵的层面，这一篇故事，参孙的故事都给我们有很大的教义。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参孙这个人生浮浮沉沉的，但是呢，上帝的旨意是不变的，上帝的旨意最终必要实现。从参孙的身上呢，我们有教训，有很多的教训，所以我们要不要重蹈参孙的覆辙。如果是蹈了覆辙的，我们就要回归神。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不完美，我们的人不完美，如果谁完美可能就不用坐在这儿了，我们都不完美，但是不完美的人归向神，神也会使用我们，我们只要交在神的手里，神就会使用我们。 所以这是参孙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知道你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美好的旨意，你在参孙身上有美好的旨意，尽管他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天父，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有得罪你，我们做的有些事情我们不敢跟人讲，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不敢暴露在光明光天化日之下，都不好意思。但是我们可以跟你讲，我们可以向你来忏悔，可以向你来祷告，你就当我们回心转意的时候，你就接纳我们，你就赦免我们。主啊，你就像赦免参孙一样赦免我们，就像使用参孙一样使用我们。主啊，求你在我们弟兄姊妹的每个人的心中做工，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是你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上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